神没有难成的事，谢谢诗班能够带领我们有美好的献唱和献诗。在这里也问候大家新年快乐，也感谢主带领 MCMF 团队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带给我们有不一样的这个敬拜。那我想我们在这边不只是来享受一个敬拜的盛宴，那神也借着不同的环境让我们有一些的思想和思考。因为今年我们的题目叫做更新，请说更新。所以更新不是一下子，更新跟神的话语有关，更新跟神的福音有关，更新也是神透过环境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去思考我们教会的敬拜，我们团体的敬拜，以及我们个人的敬拜，我需要有哪些的更新和改变。我想如果没有更新，你会跟不上上帝的步伐。神是做新事的神，神是在不断往前行走的神，因此我们需要有更新，求主可以来帮助我们。那我想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罗马书的经文，今天经文是比较长，有这个整个第四章。那我给这段经文的题目叫做超越时空的义。那为什么叫超越时空呢？因为今天经文的主角是亚伯拉罕，保罗带我们回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时代，来看亚伯拉罕如何来称义。那为什么保罗会花这么大长的篇幅来讲亚伯拉罕称义这件事呢？因为以色列人认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领受了旧约和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非常，以色列人非常的尊重亚伯拉罕，并且视亚伯拉罕为典范和模范。他们认为亚伯拉罕能够去讨神的喜悦，蒙神祝福，被神称义，是因为亚伯拉罕靠行为得上帝的喜悦。亚伯拉罕因为遵行神的话，亚伯拉罕因为去这个行割礼，所以让他得称为义。可是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所以保罗就用第四章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究竟是如何称义的呢？我想讲到这个称义，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义。什么叫做义呢？什么叫做称义？那称义这个字呢，它是一个法庭用词，法庭用词。那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呢，这个人会被带到法庭之上，所以法官呢会去宣告他的罪，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按照他所犯的罪，这个人应该去判刑。可是在最后的结果，法官落水说无罪释放，这就叫做称义，这叫做称义。所以义也代表着一个正确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当神在这个起初造人的时候，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这个人，所以人要来敬拜他人要来这个顺服他，这个叫做正当的关系。可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关系就破裂了，这就成了不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地上没有一个义人。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所有人都站在那个审判台前，要被法官所这个审判，要判罪。但是神这位法官竟然宣判我们无罪释放。难道我们就这样称义了吗？亚伯拉罕是如何称义的呢？他的称义和你我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真的称义了吗？我想这是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思想的问题和话题。究竟如何称义？真的我们就这样称义了吗？我想分享第一个，称义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称义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保罗在第四章的开头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讲到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肉体上得了什么呢？他讲到说，亚伯拉罕真的是凭着他的肉体称义吗？他是靠着他的行为称义吗？如果是这样，就有可夸的。你知道以色列人非常看重亚伯拉罕，保罗也是一个以色列人，
他应该以他的祖先为尊荣，为荣耀。但是保罗说，我们的祖先真的是以行为称义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夸口的。但是他说，不是的，不是的，他称义不是因为他的行为。保罗就引用了这个创世纪的经文，说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叫做算啊。等一下我们会来讲，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那保罗讲完亚伯拉罕，接下来他又用一句经文来解释什么叫做称义。他用什么来解释呢？他用了这个工价和恩典。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所以他讲到工价，什么叫做工价，什么叫做恩典。容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工价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有找工作的经历。那当我们这个大学毕业了，我们就要找工作，那投了很多的简历，后来呢有一个公司就想要跟你来面试，所以你就跟这个老板来这个面试。那老板就讲定说怎么去发工资给你啊，当然加拿大是两个星期一发，对吗？但这个老板说一个月一发可以吗？也可以。老板说发多少呢？老板说一个月发5000，还不错，对吗？5000。然后呢，所以你因此你每个月的月底你都能够收到5000块钱。可是今天早上当你在吃早餐的时候，你的手机突然响的叮当，你看是一条短信，短信里面显示入账8000。你在想是不是谁转错了呢？是不是哪个诈骗公司转错的？后来一想，诈骗公司不可能转8000啊，诈骗公司可能转8000万，对吗？但是你仔细一看，从哪里来呢？原来是公司的账户打过来的钱。可是你很犹豫，难道财务打错了吗？当你正在思想的时候，突然你的电话响了，谁打过来呢？老板。那老板就打过来电话了，你就问他说，老板啊，这个不是周末月末发工资吗？今天才月中，为什么工资到了并且是8000？老板就解释了，老板说5000是给你的工资，另外的3000也是给你的。因此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就看到说，5000叫做工价，3000呢叫做恩典。所以恩典是白白给你的，恩典不是因为你工作得来的，是神白白的给你的。因此保罗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神称我们为义是白白的恩典，亚伯拉罕称义是白白的恩典，是神给他的义。保罗讲完亚伯拉罕之后呢，他接着讲了另外一个人称义的事情，谁呢？大卫。所以他就引述到大卫。那如何去描述大卫呢？他这边就讲到说，大卫称他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就是有福的。后面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大卫也犯过罪，大卫犯的罪也非常的大，但是圣经说主不算他的罪为有罪啊，因为他向神去悔改，所以他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OK， 我要来讲一下算。什么叫算呢？如果你读这一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从这个3节到9节，算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有5次啊。那什么叫做算呢？算是一个财务用词。那上一周五牧师讲到的时候就提到他们这个考试都不合格，然后导师就算他们合格，因为不合格不能毕业，导师最后怎么样？算他们毕业。那这是算，这个算呢也是一个财务用词。当我们做会计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来有这个算，它是一个记账的意思。那我要再讲什么叫做算呢？如果从财务的角度来讲，算呢是将一笔不属于你的钱记入在你的账户，这个东西不属于你但是却记在你的账户的里面，这就叫做算。容我再多解释一点， 圣经里面耶稣讲过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就是讲到有一个王，那这个王呢，他有很多的仆人，那他就把这个仆人就叫过来，跟他们一个一个的算账。所以这些人有欠这个王钱，有欠主人钱，他们就交给王。可是算着算着呢，突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欠比较多，欠多少呢？一千万。那可能我们讲一千万没有什么概念，如果用今天换算成加币的话呢，大概是80亿。他欠很多，所以呢，主人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吧？他说我没钱。那时候主人说好吧，没钱也可以，把你的老婆孩子拿来抵债，把你的房子卖掉拿来抵债。哎，所以你看到图片上还家人都在这边。主人说卖掉所有。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现实当中也会经历过，对不对？你欠别人钱，那你要卖房卖车卖田，你要去还账。可是这个人呢，看见自己无力偿还，因此他就伏伏在地，苦苦哀求说，主人呢，可怜可怜我吧，我实在无力，但是我以后必定偿还。可是当他这样哀求的时候呢，圣经说那个主人就动了慈心，然后就对他说，你走吧，你的账算你还清了。这就叫做算，这就叫做算。算就是本来不属乎你的，所以主人把他让他走了，主人就算他还清所有的债。或许你还在想，这个人为什么欠他这么多钱，对吗？但是我要讲，这是个比喻，比喻的题材里面的这个数目不是重点。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乎说，那个主人就像神，那个仆人就像我们，我们欠了神很多，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是我们无法偿还的，但是神竟然赦免我们，神竟然悦纳我们。所以我们讲的说什么叫称义，称义的意思呢，不是我们没有罪，而是神不算我们为有罪，他把他的义记入在我们的账户。因此称义是一个无条件的赐予，是与行为无关的，称义是神白白的恩典。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得救称义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不是跟你的行为有关的。所以第一个，称义是神的恩典。那我要讲第二个，称义是因着对神的信心，称义是神的恩典。第二，称义是因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保罗接下来就处理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亚伯拉罕称义是不是因为他去行割礼和遵行律法的问题呢？保罗说不是的，亚伯拉罕在割礼之前，其实他已经被神称义了。所以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在创世纪第15章被神称义，而行割礼在什么时候？到了第17章。虽然有2章的经文，但是这中间相差了14年的时间，也就是保罗亚伯拉罕先被神称义，后来才有了这个割礼啊，才有了这个割礼。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割礼呢，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他是一个称义的记号，他不是因为割礼称义，而是一个称义的一个印记和这个记号。所以呢，割礼不是一个得救的条件。他们以色列人认为说，我受割礼的，我的祖先受割礼的，那我也凭着割礼就能够得救。保罗说不是的，割礼不是得救的条件，它是已经得救的一个记号，已经得救的一个记号啊。所以它是一个信的一个记号，就好像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受洗。那请问做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不是受了洗就一定得救？是吗？不见得。我想至少这个我们知道，犹大一定是受过洗的，可是他最后跟神是没有关的。圣经里面有很多次提到，将来在审判台前，有些人说 我不是在你面前吃过喝过，我不是来过教会聚过会吗？我不是 还可以去行一些的异能，但是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想这些人肯定受过洗，但是他们却跟天国跟永生是无分的。那因此我们知道怎么能够得救呢？得救的条件就是信。因此马可福音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罗马书这个第10章告诉我们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那或许有人会说呢，既然信能够得救，是不是我就不要受洗了？我们中间有些人这个正在预备上这个在教真理班预备要受洗，那是不是我就不要受洗了，我就不要上课了呢？其实不是的，虽然信心是得救在乎信心，但是怎么知道一个人相信呢？就是透过洗礼来把他的信心表现出来。另外我们看到耶稣也非常的去看重受洗，他自己受洗，并且他的门徒也去为别人去受洗。他在吩咐最后离世的时候，他跟门徒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传福音，然后怎么样，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去为他们受洗。不仅如此，耶稣还对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人说如何重生，如何是进天国的资格。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他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个水代表的就是洗礼，所以洗礼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也鼓励我们当中你还没有受洗的人，抓住这次洗礼的机会，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所以洗礼它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记号，割礼是我们称义的一个记号。所以保罗说亚伯拉罕称义是在他割礼之前，那他称义也是在领受律法之前。他们认为说他是因为遵守律法称义，但保罗说不是的，他是先称义后来才有了律法。我们知道律法是在摩西的时代，离亚伯拉罕有400多年的时间啊，所以亚伯拉罕不是因为遵行律法才得称为义。那另外保罗也讲到说律法和应许的本质是不同的，这里讲到有两个字，律法和应许。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是要求，律法是条件，律法是你要做才能给你。律法就像工资一样，你做工有工资，不做工没有工资。但应许是什么呢？应许是恩典。所以你发现这两者是，如果我们要遵行律法，那这个跟应许是相冲突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保罗亚伯拉罕是因为信被神算为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亚伯拉罕就为我们立了一个标杆，那他称义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算他为义，他称义也不是因为遵行律法和受割礼，因此他成为受割礼之人的父，也成为未受割礼之人的父，他成为有律法之人的父，也成为没有律法之人的父，他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如何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凭着信心。因此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做多国之父是因为他的信心。那我们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凡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你只要有信心都承受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所以这是我们在罗马书第4章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可是接下来保罗就讲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呢？他就继续把我们带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事情当中。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讲信心，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这里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信心不是把头埋在土里面对我的问题视而不见啊，我还有信心啊，我遇到事情啊，主啊我相信你，明明是一副不信的样子，对吧？但是这个不是信心。亚伯拉罕是非常，他能够去看见他的问题，但是他还是选择去相信神。真实的信心不是不看问题，真实的信心是面对他的环境，他依然仰望上帝的应许。所以他有什么样的环境呢？他已经99岁，他已经 不可能再有这个怀孕， 并且撒拉也已经这个生育已经断绝了，所以他已经是没有办法再生了。所以但是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依然的去看见这个事实。其实在英文版的圣经里面，他就讲到亚伯拉罕去正视他的问题，他去正视这个实在的问题。他虽然100岁，并且撒拉的子宫已经死掉了，他自己如同已死，撒拉的子宫也死掉了，这在人看来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医学没有任何的办法，但是他一边去看这些事实，另一边他没有把眼睛去注视在这个事实的上面，反而去注视在上帝的应许上面。他想到神带领他出埃及的时候，当他来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我要祝福你的后裔。所以他就不断地去想神给他的应许，想神的作为。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神是叫我变为有神的神。他越想他的信心就越大，越想他的问题就越小。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会遇到问题，可是亚伯拉罕跟我们的不同就在于说，我们常常会放大我的问题，我越看我的问题我越难过，我越看我的问题我越痛苦。可是亚伯拉罕也有问题，可是他不看这些，他看什么？他看上帝的应许。神说我会有孩子，神说我会被祝福，神说我的孩子会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就相信上帝的应许。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不仅相信，他是什么？满心相信。请说满心相信。弟兄姐妹，你满心相信吗？我们常常看到说，我生病了，我遇到问题，我有难处，这怎么可能？谁能帮助我？可是我讲，上帝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阿们。在神凡事都能。告诉旁边人说，在神凡事都能。把你的问题交在神的手中，把你的问题交在神的手中。我有一年我到这个韩国参加他们的一个教会啊，那这个教会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他们教会7点开始聚会，可是呢带我们的人呢让我们6点到。我就想不通，7点开始，一般如果教会7点开始聚会，你会几点到啊？6点55、6点58。可是我去那个教会呢，他就带我们很早去了。当我去之后，我才发现为什么要早一点，因为去的晚没有位置。那个教会比我们这个堂还大，6点我们到，6点半人已经坐满了。哇，他们的敬拜也是非常的就是触摸人心，触摸人心。那在敬拜当中，我也领受了很多上帝的祝福。在他们的墙上，我看到一个标语，但是韩文呢，它上面写的标语是“上帝比你的困难大”，那是他的标语，“上帝比你的困难大”。我们常常会看困难、难处，亚伯拉罕也有难处。100岁，怎么可能再生？撒拉的子宫已经死掉了，怎么可能再生？但是他就仰望上帝的应许，神的话就给他信心，神的话就给他力量，因此神就算他为义。这叫做因信称义，这就叫做因信称义。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无指望的时候，让我们依然去仰望上帝的应许。第二个、第三个，那我要来继续来分享。那到我们亚伯拉罕是信神，神就称他为义。那同样，我们也是因为信神称我们为义。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得称为义。所以这边说算他为义这句话，不只是给亚伯拉罕，也是给后来将要得算为义的人写的。这些后来得算为义的人是谁？就是那些信神的人，就是仰望神应许的人。那他后面也讲到说，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被交，为我们的过犯而死，他的复活是为要叫我们称义。我要让大家再回到刚开始的讲到称义的这个概念。称义是一个法庭用词，所以每个人都是被带到法庭的面前，按着法律，我每个人的罪都记在上面，某张三、李四、王五，我每个人都在这个上面。但是如果这个我们的罪被念完之后，法官说把你放掉，无罪释放，这个法官是一个不义的法官，他不公义，因为公义的法官必须要按着法律来做这个审判。 但是呢，这位法官如何去彰显他的公义呢？所以他就有一个决定，他说我要去释放他，可是呢，我又不能够白白的释放他，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罪的公价是死，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你必须要为着你的罪来付赎价。可是神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赎价，神就称我们为义。我在讲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为义，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不是因为你所做的，而是神因为耶稣基督。在这边的话，夏天阳光很刺眼，所以我们都会戴墨镜，对吧？那有的是黑色，有的是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是一张，虽然是白纸啊，但是你把它想象成一张红纸，或者你戴一个红色的眼镜。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什么？神透过那个眼睛看我们所有人都是红色的。那个眼睛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神透过耶稣看我们都是无罪的。我想请这个时候敬拜团可以上到前面来。所以弟兄姐妹，称义是神给我的，给我们的恩典，可是称义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了极大的这个代价。所以称义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我做了很多的好事，我行很多的善行，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神白白的给我们。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宗教的表现，是因为单纯的信心，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和这样的盼望。上帝预备了救恩和救赎，可是如何能够去被称为义，是因为你相信，是因为你回应。如果我们没有回应，我们对神的救恩，我们对神所设立的就没有回应，这个跟你是无关的。是当耶稣来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时候，当我愿意来接受，我愿意来回应的时候，神就称我们为义，神就看我为义。在这个时候，也邀请大家从你的座位当中一起来起立。耶稣为何来到世上？耶稣为何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爱，因为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来得称为义。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